我们去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救恩，是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啊，这本的约翰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一个新的生命，能够与你再一次结连，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惠。我们是何等样的啊人，我们是个卑微的人，却能够啊，与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能够连结，能够服侍你，都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惠。求主给我们借着约翰呢所写的这本书，让我们更加体会生命的宝贵，也让我们真是好好的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好像活水一样啊，我们的里面有活水的江河，让我们活出活泼的生命，呀，来见证你，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其他的人的生命，将人带来归向你。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啊，我们一同来查考这个约翰福音的时间，你借着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感动，也借着你的仆人张世平牧师的讲解，帮助我们众人更加深刻的来体会这本书里面的真理，我们仰望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祝你们新年中国新年快乐。是的，约翰福音实在是一本太宝贵的书，当我们这几个礼拜一同研读，然后做我们一生里面借着约翰福音主耶稣亲自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好话，而且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建立最亲密的关系，而且也借着他给我们的圣灵，能够天天过一个充满生命活水的生命，实在是一本太宝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是第三讲，那我们就先打开，我先打开这个PowerPoint， 从 PowerPoint 来讲比较更容易一点，先把它放大啊。好的，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约翰福音前两次讲了什么。前两次约翰一开始，这里有一个表格，看见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就是整本书的序言，这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序言就把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本质，他在地上的工作和他在地上的一切的表达出来了。那这个他就是神，他而且从太初，就是还没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存在，他就跟他跟，而且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跟天父还有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有不同的位格，可是是那么的亲密。那他跟人的关系呢，他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和光，这都上次讲过了。所以一开宗明义，约翰就已经把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本质就是神，然后怎么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什么来到地上，原来是要让人来认识他，认识神，而且接待他，凡是接待他的，他就送给你一个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接下来这个序言以后的，就是讲到这位耶稣在地上的讲的话语，他的工作，就从这个序言来讲，凡是接纳他的，可以看见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是何等的有福。在约翰福音我们会讲下去，看见做他的儿女，他给我们是何等的保障，他是我们怎么样牧养我们，怎么赐给我们永生，怎么带我们到天父那里去，怎么让我们复活，怎么让我们在地上得到安慰。那他对爱他的人，那是关心的无微不至。但很可惜，如果人接触他没有愿意接受他，或者自己不肯不了解，或者还是拒绝，那他都很耐心的把他自己表现出来，目的是让人接触他，就是这么一位爱人的神。那讲完了这个序言，我们上次继续讲，从一章的第十九节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位神的儿子如何在地上讲的话做的事情， 彰显出来，他就是让我们清清楚楚认识他，清清楚楚接触他，清清楚楚得到他。这就是上次我们也是约翰福音一本书都教导我们的。当然我们知道整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啊，我们这个目的就是整个我们每次读每一部分的时候就知道，约翰的目的就是在20章第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原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来认识这位耶稣，主要的目的就是借着他的教导，借着他所行的，你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他。当你认识他以后，你相信他，而且我讲过这个相信是持久的相信，是尾声的相信，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接纳他，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生命，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人生啊，有一次我问一个医生很有智慧，我问那个爱主的医生，我就说我们人生啊，人体里面或者我们人最重要的是哪一个部分，最重要是哪一部分，他没有一点的犹豫就说就是永生。永生是神赐给我们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也会解释什么叫永生。那我们在上次也开始讲了主耶稣初期的传道，从1章19节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并且呢他初期的呼召了5个门徒，一共有讲到这7天的时间。这7天可以是约翰记载的是一个新的创造的这一周，可见这位耶稣出现是何等的重要。然后不但是招了门徒，也见到他行的第一件神迹，不可能世上有任何人做这个事能够让水变成酒，不需要经过这个过程，也是死无变有。为什么死无变有呢？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8节讲过，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任何都是他造的，他创造这个水，从水变成酒，让人门徒看见就相信了，而且不但相信了，也显出他的荣耀来。这都是我们上一次解释过的，看见这位救主他开始在地上的公开传道。那我们今天要接着就讲到第2章12节开始讲，各位看到这个箭头啊，正讲的就是他要到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然后下一次会讲到撒玛利亚所工作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那里有一个表格，我们先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我非常喜欢啊。那我们在讲基督耶稣的言语行都是按照这个表格的次序来讲的，这是学者他们研究的这个结果。我们看到主耶稣出来传道，他分成3个时期嘛，最先是预备时期，然后是传道时期，然后是受难时期。那预备时期就是主耶稣的降生，应该在西元前5年，到他出来受洗这一段有30年的时间，他在这个预备时期。那在预备时期以后呢，就开始耶稣的传道时期。传道又分成第1年、第2年、第3年。传道以后，他就是荣耀的进京、受死、复活、升天。那在这第1年的传道里面啊，开始就是从耶稣的受洗，这就是我们刚才复习过的，从耶稣的受洗、施洗约翰的见证，还有呼召门徒，还有他行的第一件神迹，并且呢，圣经也跟我们讲，他跟耶稣的母亲和他的门徒就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是在第2章的12节。所以耶稣在这开始的时期啊，有4个月的时间，那个时间他们都叫做默默无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讲过约翰福音，就是约翰把他的见证和故事讲给我们听啊，我们跟着他一同去旅行，就是讲到过了这4个月，你看第1年的前4个月耶稣是开始事工，然后这个时候呢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 月节是每年的四月左右，我们阳历的四月啊，耶稣他就进了耶路撒冷。那是这一段故事就从洁净圣殿，一共在犹太地停了八个月的时间，叫做犹太早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段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主后27年，我们算过这个时间啊，主耶稣他这个时候到犹太过月节是主后27年，主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不但在耶路撒冷工作，而且在犹太地工作了八个月。八个月以后，他们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这个八个月的事迹啊，仅有约翰福音记载，非常有趣。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这八个月的时间。那这八个月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啊，要谈的。首先他洁净圣殿，然后他跟尼哥底母谈到，并且他到犹太地工作了八个月的时间，因为在月节只有八天的时间，然后在犹太地将近八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施洗约翰做见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到了犹太地，包括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和犹太地这八个月做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洁净圣殿，在第二章13节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故事，一个段落。那刚刚也讲过，在加利利过了四个月的初期，然后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犹太人，我们都这个，我想各位，我很快的提一下，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讲在后面，但是这些背景呢，我给你们的讲义都有很详细的这个介绍。那如果我这里就很快的把它讲过去，你们可以回去啊再看讲义，那就会对你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们时间啊实在是非常的有限，非常有限。那犹太人一年有三个节期，最重要的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那逾越节通常就是我们的四月份左右，四月份。那我们每一年我们看见今天犹太人他们，我们月历都有标嘛，他们的逾越节。还有五旬节，就是五旬就是五十嘛，就是逾越节以后的五十天是他们的节期。还有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在六个月以后，逾越节通常在四月，祝棚节通常在十月，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时期啊。所有的犹太男人都按照律法要从各地到耶路撒冷守节，甚至于当时犹太人遍布到全世界各地啊，他们都不能忘记，因为逾越节提醒他们神怎么拯救他们，也提醒他们不可忘掉神的恩惠。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每一次想到神的救恩啊，神怎么救我们，就像神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神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他们犹太人都要终身都要去实现啊。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记载，听起来很吓人的。有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啊，竟多到两百多万犹太人来。那怎么知道有那么多人呢？他们根据宰杀的羔羊，因为在耶稣受死的那一年啊，被杀的羔羊就已经有27万头。那平均十个人男人一头的话，那就有200多万人，是这样统计。总而言之，逾越节是庆祝的时候，是感恩的时候，是很多人都来到这里献祭。所以耶稣也带着门徒啊要去过逾越节，因为他遵守律法。这是一些图片啊，当然只是表示那些人啊都是朝向耶路撒冷，而且都成群结队的去了。我们的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都是犹太做的这个一对一对的人去。他们主要去耶路撒冷是要到圣殿过节，这是当时啊希律王盖的圣殿的模型，非常的大，等一下也会介绍的，要到圣殿去敬拜神，这个是至圣所在里面。好的，那在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呢 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看当时的情景，然后耶稣用鞭子，然后圣经是怎么记载的，还有神迹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这个情景，很奇怪的就是耶稣到了逾越节是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的，忽然到了圣殿看见殿里啊，人家不是在敬拜神，都在干嘛？有卖牛羊鸽子的，并且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原来啊，在这个圣殿有一个叫外院子，我看这里外邦人院，在这个外邦，我们看圣殿是这样，这是圣所，至圣所嘛，这是祭坛在这里，这个是有一个院子，这个叫做妇女院，就犹太人啊，妇女可以到这里，但是不能再往前去。那前面是男人还有祭司在这里，那圣所至圣所当然只有大祭司去啊。所以当时的建筑是这样子，那这里有这个围墙，而且围墙约瑟夫也记载，约瑟夫是犹太人的很著名的历史学家，今天都要根据他的很多历史做我们的一些参考或者是引证啊。墙上都有刻着说外邦人过这个墙的就是立刻就是要处死的，所以外邦人只能在这个外邦人院，不可以进到这个这个圣所的这个院子。那你说怎么会有外邦人？因为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也愿意信犹太教，愿意信这个神，他们也可以来敬拜，可是他们只能在这个地方，所以外邦人的院子是很大的，你可以看见啊。可是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子里啊，发生奇怪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你看有很多卖鸽、卖这个牛羊，还有各种这个动物的，还有兑换银钱的。简单的讲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当这个犹太人他们从各地，比方说像耶稣的家庭从加利利要走路几天，两三天的时间到耶路撒冷，他们来的时候都不可以空手，每一个人都要带着祭物去献祭的。可是他们到了长途跋涉，不管带着什么样的好的祭物啊，因为圣经记载你这个祭物都要存没有瑕疵的，而且这才是最好的献给神。可是到了这里要有祭司来检查，当祭司检查这些祭物合不合格去奉献给神，发现原来的当时这个祭司啊，几乎带来的全部合格，完全没有一个合格，就是说你有缺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贪婪的祭司啊，他们故意这样，他就说你因为你这个你带来的祭物不合格，那你又要献祭，那怎么办呢？我这里有卖合格的，所以要他们在这买。那久而久之啊，那犹太人其他的地方人也不会再带东西来了，因为带来都不合格，那就要给你买。那这些卖的东西啊，比外面贵几十倍，例如一只鸽子，有的穷人只能献鸽子，本来只值一毛钱，在那里竟然卖4到5块钱。所以而这些卖东西，这些是谁在后面掌握呢？原来是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叫亚拿，这个人我们也在审判耶稣，也是他最先审判的啊。他是一个，所以整个这个市场都是由他控制的，赚了不知道多少钱。其实当时大祭司也是用买来的啊，那是另外的话讲了。所以他们就嘲笑这个买卖的叫做亚拿的商品陈列所，根本是不公不义的，原来是这个目的啊。那而且呢也设立了兑换献祭的银钱，说你们的银钱不可以献祭，你们要来兑换钱，兑换到他们的钱要收25%的费用。你看这叫什么剥削，而且是假借宗教之名，对任何穷苦的或什么都要剥削，圣殿变成藏污纳垢的地方。你想想看，主耶稣看到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所以主耶稣啊，鞭子进了圣殿，就用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去，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他们桌子。你看主耶稣很智慧啊，他没有把鸽子把它放掉，他只是说把它拿去，因为这牛羊这样子的话，人家可以再去把牛羊赶出去，把银钱推翻了。主耶稣就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 这个我们都看见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大发易怒，而且是那么勇敢？你看这要很大的力量，哎，要把一个一个桌子推掉，而且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啊，或者几百个那个商人，他都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了神的殿啊，不愿意看见神殿受侮辱。更是重要的，他就看见啊，这些人对百姓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敬拜，所以他的担心关心啊是关心到人对神的敬拜。其实这个工作啊也很有趣，因为啊在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三节先知的预言，还有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也讲到说，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啊，他要突然在圣殿出现，甚至于在弥赛亚千年国度，我们读这个启示录读过，在千年国度以前，主耶稣都要洁净这个污秽，神才能够掌权。所以主耶稣他的这个等于是一个先行的审判，也是一个做千禧年前的一个洁净。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实在是心里非常的愤怒，他用绳子做成鞭子，而且门徒就想到圣经记的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是大卫在诗篇69篇第九节说的，所以门徒就想到了，原来主耶稣心里关心的就是看见圣殿人用物质的败坏，没有真正敬拜神，敬拜神的地方啊，神圣地方变得混乱。所以主耶稣啊，他有这个权柄，而且他是审判了他们，他这样做一定在门徒身上留下极深的印象。而且很奇妙的，他有这个权柄，竟然没有人可以反对他的行为，人可以去反对他。其实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你我们都是爱主的，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敬拜主耶稣，最重要的是看我们心里是不是纯洁的敬拜，不是到这个神的面前啊，还各种的生意，各种的混乱，各种的搅扰物质，不是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存着一个正确的心来到神面前，来爱他敬畏他。接下来当耶稣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啊，犹太人就来问他。我上次讲过，当约翰讲的犹太人啊，就是主要指那些犹太人的官长，反对耶稣的人，这些人就来问，这些人就来问耶稣说，你既然做了这些事，还写什么？张牧师可以把大家静音，静音以后我可以再开。那个，请还是哪一位，请你们关掉你们的声音，因为我们在上课啊，会影响到大家。谢谢。为什么这里记载，就是这些可能是圣殿的，就是那些祭司，因为耶稣做的妨害到他们的好处了，妨害他们生意的利益了，或者他们也是工会的代表，他们就来了，说你凭什么可以做这个事？你有什么权柄来做你刚才洁净圣殿的事情？你有什么权柄？你要显一个兆头，显一个证明，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来啊，是挑战耶稣，因为耶稣啊，他们非常的恨耶稣，不管在宗教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恨耶稣。其实讲清了，为什么当时犹太人那么恨耶稣，我们会一路讲下去，四次要石头打死他，因为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原来这个魔鬼最大的敌人就是神，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然这魔鬼的儿女要请他们的权力来害死耶稣。好，这是后话啊。那他们要耶稣写一个证明，那耶稣呢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以内三日以内要建造起来。那犹太人觉得，这些人觉得太奇怪了，他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啊。注意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原文不是说46年造成，说这个殿是已经造了46年，已经造了，还没有造完啊。那你三天就造起来吗？但是门徒，我们知道约翰啊，约翰因为我讲过，他有20几次都写的一些补充和解释，因为他是从后来的复活了以后的眼光来写这个事情，他就说耶稣讲这个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定， 换句话讲，你说你要我写一个什么最大的神迹兆头证明我有权柄，我告诉你，最大的兆头就是你们要伤害我，我三天就要复活。所以你看，果然耶稣就这样做，果然他们，你看耶稣就说啊，你们所拆毁这殿，所以是你们来伤害我，但是我三天就要建造。原来耶稣他是指啊，他复活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要的殿啊，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敬拜不是神要的，神已经到这时候已经要把它废掉了，因为他们不是真心来敬拜神。但是呢，从耶稣复活以后啊，耶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来到耶稣那里，你就是真正的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需要这些圣殿的礼仪献祭，我们要的是我们人心可以直接跟神的灵交往。你说是多么奇妙，主耶稣他就是圣殿，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那犹太人就说啊，刚解释过，这殿已经46年才已经盖了46年是怎么回事呢？再很快的解释一下啊。原来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大希律王，希律王在统治，大希律王在为了讨好以色列人，而且也表示他的这个他的伟大的这个功劳啊，他做了很特别。是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到圣城去啊，耶路撒冷，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建筑留下来或遗址都是大希律盖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他盖这个圣殿啊，他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19-20年左右就开始建，扩大这个圣殿工程。在主耶稣来到这个圣殿洁净的时候是主后27年，你用27年加20年，就是这时候已经盖了46年了，就是19年加27年，盖了46年还没盖完。等到主后63-64年，这个宏伟的圣殿才盖完。所以前前后后啊，一共盖了84年。你看，从主前19年到主后63-64年，盖了84年，很奇妙。6年以后啊，主后70年就被罗马大军铲。这也可以看见啊，神根本他并不欣赏这些人为的圣殿，神要的是一个，神的儿子来了，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圣殿。所以你可以看见希律盖的圣殿，盖了。前前后后希律死了以后还在盖了84年，但是6年就被铲平了。今天你去了只剩下一个哭墙啊，就是他的西墙留在那里。这个整个雄伟的圣殿，犹太人故意罗马人故意留一个西墙，让他们犹太人能够记住罗马人的势力有多大，要他们臣服，是这个意思。好的，那这件事过了以后，从上面我们也学到很多了。原来敬拜神，神要的是一个真心的敬拜，而且主后70年以后圣殿也没有。所以换句话讲，犹太人从主后70年以后到今天2000多年没有献祭了，他们没有地方献祭嘛，也没有牛羊献祭，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献祭了。所以因为主耶稣他是真正的神的羔羊，约翰讲的，上次我们讲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第1章29节，主耶稣他在真正的那一次的逾越节献了祭以后，犹太人的逾越节其实主耶稣都已经完成了，也没有再献祭了。所以但是犹太人到现在他们没有办法献祭，他们都非常的惋惜啊，非常的难过。好的，那主耶稣在逾越节这一路上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主耶稣到了那里，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不数。其实约翰他早就告诉我们啊，约翰说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甚至于在最后第21章第25节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啊，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哇，你看见主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神，为什么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让人 见到他的神迹，就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见到他的神迹，就可以接受他的话语，来悔改、认罪、接受他，得到永生。原来神迹的目的是让人能够看见他、相信他。可是这些人信了主耶稣，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啊，非常巧妙的告诉我们，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什么叫做真信心？真的信心啊，因为耶稣知道人看了神迹，而没有一个向他委身，没有一个得救的心，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主知道万人。所以原文说，耶稣却不是，他们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信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来跟从他。什么叫做门徒？门徒是一个要持续相信的，持续跟从的，持续听他的道，持续来爱他，遵守他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但是如果他们那些人只是看了，当时信了，没有扎根，这个是没有得救的信心。就像我们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虽然有四种土地，只有真正的最后一种土地才是得救的。接下来这里说，耶稣要求真心的悔改，不是一时的冲动，除非人清楚的认识他，全心全意的交托我们自己的生命，做耶稣的门徒，跟从他，才是一个他的门徒，才是得救的人。好，我们下面就到今天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期待的很了解这个重点的故事啊，就是他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不过我们要按着三方面来帮忙我们来思想。首先，耶稣跟尼哥底母的交导讲到什么叫做重生，我们也可以思想什么叫做重生，我们有没有重生。第二呢，就是这是约翰，作者约翰，他告诉我什么叫做信的性质，还有定罪的性质。那我们就先看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性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你看圣经用的字啊，都是那么简洁，几句话就把一个重点背景都交代清楚了，就讲因着第二章的结尾，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刚刚讲过了，什么结尾呢？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那尼哥底母他是他在夜间来访问耶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也看见了，也听见了，甚至于我相信他也亲眼看见这些神迹。所以圣经都是这个上下文啊，上文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做的，所以结果就是，但有一个人叫做法利赛人。好，这个人呢，很快他介绍一下，第一个他是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等一下我解释啊。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我们要出现三次啊，我们会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怎么能够有一个信仰的过程，最后信了耶稣。他是犹太人的官，什么叫做官？等一下我们解释啊。他为什么是晚上来见耶稣呢？很可能就是他白天啊太忙了，因为他们工作很忙，晚上呢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跟耶稣慢慢的来请问。那他为什么会来呢？就是因为看见神迹，认证了他就是从神那里的。那我们来看啊，很快的解释这尼哥底母这个图画参考很有趣啊，像晚上来看耶稣，跟耶稣谈话。其实我们都需要安静的跟主来谈话。他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这个名字啊，也就是胜过别人，这个希腊文啊。什么叫做他一定很富有，为什么？我们从历史的记载，还有尼哥底母在耶稣死的时候为他遗体买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啊， 在大洗礼的时候啊，大概法利赛人不多，只有6000个。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很注重外在的宗教礼仪规则，但是很可惜啊，他们常常忽略了灵命的更新啊。法利赛人这个名词啊，很可能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所以法利赛人就是分离者，其实本来是好的，他们要跟世俗分开，要在礼仪上面、宗教上面纯正热忱，谨守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加上很多自己的传统啊，他们很尊重传统，他们通常都是中产阶级，一般他们不是祭司，他们不是所谓的这个神学家，不是的，他们是平信徒或者做生意，他们也不是立位人，但是他们影响了很多以色列，当时大概有6000个这个法利赛人啊，那他们的势力很大。那也讲这个尼哥底母不但是法利赛人，谨守律法，认真的谨守分离世俗，而且是犹太人的官，官就是他是犹太人公会的会员。什么叫公会啊？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他没有国家，是罗马人统治，可是罗马人让他们设立一个大公会，这个大公会啊，就包括了大祭司、祭司长还有长老，其中有文士，还有文士，一共有71个成员，其中有24个是法利赛人，24个是长老，24个祭司，祭司代表圣殿，法利赛人代表律法，还有长老，所以这是很有权柄的。他们在整个犹太地耶稣的时代啊，就是掌管民事、刑事、宗教都由他们来掌管，能够做他们的官是德高望重。他们就等于今天啊，在美国的参议员是这么受人尊重的，有知识、有学问，而且根据犹太人讲，做法律、做这个公会的会员啊，也必须是要成家的，要有家庭的啊。好，我们来看，那总而言之，他就介绍了这个尼哥底母的背景。你看，他又是一个公会的会员，又是严谨律法的法利赛人，而且又是有富有的，又有地位的。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又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教圣经的。可是呢，他来到耶稣那里，他为什么他来到耶稣那里？因为他有困惑，他有疑惑，他有一切的尊荣，有一切的学问，可是他知道他缺少了什么，他知道他缺少了生命。好像就像路加福音也记载有一个少年官啊，又少年，也是一个管会堂的，又有学问，又有知识，又有钱，富有，可是他知道他没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啊，是非常有困惑的。所以他来晚上来找耶稣啊，因为他知道，他说你行的神迹啊，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可见所有的公会人都看见耶稣行的那么多神迹啊，也都知道这些神迹只有神做，能够使无变有，能够创造，能够使人医治，这只有神可以做的。所以他知道耶稣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想来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那约翰记载很有意思，他是晚上来，晚上呢不但是说因为他白天忙，而且在约翰福音晚上讲了好多次，每一次讲到晚上的时候，象征一个人呢，他的心灵是黑暗的，他在黑暗里面，他想找到亮光。哇，你看，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人啊，他是心里面充满了盼望，他黑暗里面他想得到一个亮光。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有人有这样的心啊，来找耶稣啊，是多么的宝贵的。他见到耶稣以后啊，就称耶稣是拉比，拉比就是犹太人叫做伟大的一位，就是对老师最极高的尊称，他们对老师很敬，说最伟大的一位啊。他自称是学生，哇，你看这更了不起，他不但年龄一定是可能比耶稣大，学问是拉比的这个是教，他也是教导的，他竟然能够谦卑的向年轻的耶稣询问伟大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所做的神迹没有神是不可能的，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那耶稣呢，他知道他的心啊，他没有跟他寒暄，没有说哦谢谢你来找我，谢谢你今天 告诉我说我行的都是完全没有。耶稣关心的不是这个寒暄的，耶稣关心的是他的生命得救。他就直接讲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讲过，在约翰福音一共这句话出现了25次，我给你们的讲义都列出来。每一次讲到这个，就是说你要注意，你要标志出来，这个是很严肃的，是非常认真的，很重要的。所以这25句实实在在都是神学的精华，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告诉你要注意听好了，要注意把握住，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一点寒暄都没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了尼哥底母没有提的问题。因为耶稣知道外人的心嘛。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他是想要进神的国，他想见神的国。耶稣知道他的心。在犹太人讲什么叫做进神的国，就是跟得到永生是同样的意思。一个能够进神的国的人一定是要有永生的，而且活得永远。所以尼哥底母犹太人他们认为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进神的国了，他们就是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还有遵守传统的礼仪，严谨的。你看他们一个安息日就那么严谨，他们目的都是为了想要进神的国。那可是耶稣直接告诉他说，你要实实在告诉你这个严肃性啊，你不是你要做这些任何的这个工作礼仪可以进神的国，完全进不了。只有一个答案，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然后进。他就直接耶稣，你看耶稣啊，他对人的讲话他真的是什么人他都知道，他就直截了当告诉你，重生之道你一定要重生，不然的话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看见耶稣怎么告诉尼哥底母啊，重生之道的四个要点。那我讲过，我们跟着约翰，今天你就坐在耶稣的旁边，在看他跟尼哥底母讲话。其实不只是跟尼哥底母讲话，约翰意思告诉我也在这里听，我有没有得到永生，永生之道是什么，多么重要。第一，新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刚刚讲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原来你要怎么样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呢？从神那来的。好，这里要解释了啊，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很多人解释就是再一次的，你看重就是再一次嘛。它的原文啊，可以翻成再一次，也可以翻成从上面 from above。原来这个重生的意思，耶稣说你人若不从上面重生，你从上面生的。什么叫从上面生的？当然就是从神生的。原来一个人没有从神生的生命，他就不能够进神的。那从神生的也就是第二次出生，我们第一次我们都是肉体，我们父母生了我们，但是这个第一次出生是地上的生命，不能够让你进到天上，不能进神的国，不能够得到新生命。所以一个要得到新生命的人，首先你要从上面生，也就从神生的。所以接下来耶稣啊，在这几个这一段话里面啊，耶稣一共讲了五次重生，换句话讲就五次从上面生。一个重生从上面生的人，当然不是出于人的意志或欲望，不是说从人的肉体生，一定要从神的能力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生，只有重生，只有神的能力可以让你从上面生。所以重生这个意思可以解释从上面生，当然你也可以说也是再生一遍。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说，我们只有第一次出生我们不能够进神的国得到永生，必须要第二次，就是属灵的生，再一次生。这个生从哪来呢？是要从上面来的，就是从神来的，这是第一。第二，耶稣说怎么样从上面来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这么重要的话啊，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刚从见神的国进神国，那耶稣就告诉你，什么叫从上面从神生的呢？原来就是水和圣灵生的。那这个，我想弟兄姐妹很愿意了解，什么叫做水和圣灵生的？当然，这个水不是指你受洗啊，绝对不是。耶稣讲的这个水和圣灵，注意这个和这个字啊，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代表一个连接词，解释性的连接词。换句话讲，就是有救世的意思。人若不是从水就是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什么叫水就是圣灵生的？原来耶稣是说，一个要从上面生的人要得到圣灵的洁净。水的功用，你看我们今天也在洗澡，每天在洗澡，有肮脏就把它洗掉。水的功用就是洗净我们身体，那就像圣灵的功用是洗净我们的灵魂。或者这样讲，一个要从上面生的人是需要圣灵来工作，圣灵要来先洗净我们，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才是从上面生。这个在以西结书，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如果你们回去可以看这段经文，我现在就先读给你们听。这段经文是新约在以西结书新约的预告第三我要给你们读，就从第25节读起啊。以西结，神告诉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神就预告说，将来神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洁净。第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看，圣经不但在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31章也是同样讲到，这也是很，耶利米31章和以西结36章就是指的新约，在非常重要，31章第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太家立立新约。第33节啊，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等等说，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来神早在这个先知这个耶利米西结就告诉他，将来神要怎么拯救人呢？就是赐下圣灵，就像水洁净人一样，当圣灵来的时候给我们新的灵，这样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就说，一个要从上面生的人就是要接受圣灵，圣灵能够洗净你，就像水洗净一下洗净你一样。也就是正如我这里没写啊，我想到了，正如提多书第三章很重要的经文，如果你们有笔可以记下来，提多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应该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原来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啊，不是我们所行的，是借着重生的喜，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后嗣。这耶稣讲的很清楚，一个要从上面生的，就是接受圣灵，圣灵就像水一样洗净你，你就可以得到新生命。好，第二，耶稣继续的讲，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圣灵的工作，刚才已经讲过了。耶稣就解释，做一个比喻啊，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反正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怎么样知道你是从圣灵生的呢？那很，你看不见是这个圣灵嘛。在希腊文里面，耶稣用的这个字很有意思，圣灵风还呼吸啊，是同一个希腊字。所以耶稣就说，那个风怎么吹，你听见，你不知道，那从圣灵来的也是这样。耶稣就说，没有人，你看你我们今天有没有人看过风？没有人看见风。但你怎么知道有风？因为你看见风的响声，你看见风让树叶在吹动，你就知道，哦，有风，起风了。那耶稣的意思是说，圣灵的工作人是看不见的，但圣灵的工作的结果就可以知道圣灵的存在。一个重生的人，当他接受了神的圣灵，接受了救恩，他就有神的大能在他里面工作，让他被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情感都被改变，天天在圣灵改变他。这个就证明出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太奇妙了。主耶稣讲的那么清楚，一个人看不见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你是不是圣灵让你重生的，但是一个人他的生命的结果被洁净了，被更新了，你就知道这就是我们是重生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也让我们来思想，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圣灵在你里面的改变？如果你有，你就知道你是重生的；如果你没有，那你真是好好的还是要了解还寻求。好，那尼哥底母听了这些话，结果是什么？口瞪目呆，听都没听过，完全不了解。他只能说，怎么会有这个事呢？尼哥底母听都没听过，那耶稣就对他怎么讲呢？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你看在圣经，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先生就是老师啊，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就说 Hello， 醒过来，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耶，圣经旧约教导你这些事，你这都是基本的真理，居然基要真理。我们刚刚讲过，在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还有在以赛亚书，你看那么多经文，在约珥书，还有好多经文都已经清楚告诉你，神是要怎么样用圣灵来拯救人，让人得到洁净，得到更新，得到新生命。 Hello， 你有没有醒过来呀？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你啊，你是以色列当时最杰出的老师耶，犹太老师耶，我想一定是 outstanding teacher， 你都不知道啊。可见你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从这个公会到法利赛人到撒都干，全国灵性破产。我想可能耶稣甚至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啊，请问你是怎么能够上这个神学院的？你是怎么可以上研究所的？实在是太讽刺了吧，你看是这么好笑。对，耶稣就说第三啊，耶稣继续讲重生之道不但是圣灵的，而且有上面来的启示。耶稣说啊，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都还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你怎么信呢？他说天上的事就是圣灵刚讲的活动，你都不相信，你都难得相信。那主耶稣就在这里他讲，他说啊，我对你们说的话，他说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换句话讲，耶稣说啊，他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换句话讲，耶稣什么意思？耶稣说我跟你讲的话是我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从天上来亲自启示给你的，而且呢我有这个权柄。他是不是说啊，他尼哥底母啊，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你是跟那位从天上来的这个这个、人子，不是人人子，人子说话。因为在第一章讲了道成了肉身，而且道就是神，我今天在你面前 我就是这个道，我就是神，我就是人子。 Hello， 你知不知道你在面对的这一个讲话的人就是人子，就是神呢，而且他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他跟你讲的话是有权柄的，而且是他见过的，你如果不领受的话，你怎么能够得救呢？你如果对这些基要真理、基本真理，也就是圣经，我天父在圣经都告诉你了，你都还没有了解，你今天我在跟你讲的话，如果你信这位在你面前的人子讲的，你就得到重生进神的国，这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这位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他就是这位神，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而且他能够告诉你一切的事都是确据的，他亲身认识的、亲身体验的真理，这么重要的话。耶稣继续讲第四，凡信的人可以重生得救。那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耶稣就讲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么重要的话，耶稣用一个旧约人以色列人人人都知道的故事，当然尼哥底母非常清楚，很重要，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起一个铜蛇。当时摩西啊带领百姓进迦南的路上，摩西带领百姓离开了埃及，然后在路上神给他们玛拿，供应他们的需要，给他们水。可是因为百姓在旷野啊路途遥远，就烦躁埋怨神，你看人都是埋怨神，也埋怨这个伙食啊，所以神就招惹了神，神就以毒蛇为审判的工具，让火蛇进到他们去咬他们，很多人就死了。那里有一个这个旧约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我想我们当时他们就是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神了，有罪了，求你祷告神让这蛇离开我们，因为这个蛇咬到的人就死掉了。所以摩西就为百姓祷告，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这个杆子上，铜蛇啊，或者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活。所以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民数记21章，当这以色列人得罪了神，神差遣这个蛇去进到他们中间，当这蛇咬了以后，蛇的毒液啊，人就会得到毒液，就会死掉。可是当人悔改了，神就叫摩西做了一个铜蛇。很奇妙，神任何有信心的人，不管他被蛇咬的多严重、多毒、快死了，他只要一望这个蛇，一相信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就立刻好了，立刻活了。这是在摩西当时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就用这个事情告诉他说，当时人用信心一望那举起的铜蛇，毒蛇咬的死伤立刻痊愈，人就不但死了。今天呢，同样的，人只要来仰望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当这个人子就是主耶稣，这是讲到他的被举起，就是讲到十字架。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就把这个毒蛇咬的这个死伤的毒还有罪恶全部承担了。那任何的人来到他面前求他，让他赦免，让他拯救，仰望他，他就立刻把你的这个毒啊从你身上拿掉，把你的罪从你身上拿掉。为什么？他替你承担，而且不但这样，他要被举起，要复活，更赐给你永生。所以耶稣就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得到永生呢？就是像以色列人怎么仰望摩西杖上的铜蛇，一望就活了。那今天呢，我们怎么样得到永生呢？就是你来到这位耶稣面前，你来告诉他说，你是神，你救了我，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 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人啊，当你一悔改，这个圣灵就从上面进到你的内心，洗净你，给你生命，使你得到永生。这就是重生之道。所以耶稣说啊，当这个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永生这个字很重要，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出现了17次。永生是不是说你人死了以后还可以活到永远，这个只是时间性，不只是死，而是指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永生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当你一仰望耶稣，被举起的十字架的耶稣，一接受他，一悔改，他就给你圣灵。所以永生就是圣灵在你里面。什么叫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圣灵就是神。当神的生命在里面，就给你有一个神品质。所以永生不只是存到永远，而是说有神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存到永远，神的生命今天就在你里面，活在你里面。所以永生是一个值，也是一个量。所以当你仰望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就把这个永生赐给你。那永生呢，在新约圣经出现了50次。永生不只是指末世，讲了我们信了主，我们永远在永恒里面跟神在一起享受他，而且是现在。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得到了他的永生生命，你今天就可以享受。可是你完全的享受和完全的得到生命，要等到你见主的时候才完全彰显出来。可你今天就得到神有的生命，圣洁、喜乐、恩惠、怜悯全在你身上，那你一步一步的在永生里面来成长。但是永生是要怎么得到呢？需要你信。所以我们很强调，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我们任何的人来到神面前，要得到永生的条件就是要信。要信就是要接受，接受要持久的遵守神的道，因为神的道证明你是有永生的，跟你主的生命联合。所以永生是你跟主的生命联合。在我们约翰福音的每一章里面，约翰都提到永生。你看，可见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你我认识永生，得到永生。而且约翰3:16，我们等一下讲到，是神给你我的礼物，是永远不能够夺去的礼物。我们在第10章会讲到，神把永生给你，就永远你不会失掉的。约翰福音多处说明，它是最宝贵的。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今天就有神的生命，神的品质在我们里面，天天神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他是怎么样的有能力圣洁喜乐，我们也一样。而且我们也有神的盼望，我们持守神的道，跟神联合，将来更是在永恒里面跟他在一起。这是整个的重点。但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今天都能得到他的永生。如果我们还没得到的，我们来跟他求告，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他就把这永生赐给你。好，跟那个尼哥底母讲完了，下面呢我要很快的讲过去了，因为下面这些章经节啊，就是约翰作者约翰和使徒约翰的一些的补充和见证。那这里呢，我们相信下面3:16啊，一直到3:21，这一段就不是主耶稣讲的，因为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已经讲了，信他的可以得永生。那下面是使徒约翰他的一些的解释，讲到刚讲到耶稣说凡是信他的，那约翰就要讲什么叫做信呢？他先讲神爱世人，我想各位都会背，有时候从小大概就会背这节经文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等于约翰福音最重要的总结，人人都知道这句话的重要。基督耶稣降世，因为是神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恶人，神还不要我们灭亡。为什么？ 因为神的本质是爱，他的爱就是有行动。什么行动呢？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神的爱也没有局限在犹太人，也没有局限在哪些一小撮的人啊、哦，一小撮的人身上。神的爱是什么？是全世界愿意来的人都得到。你看，叫一切就所有的信他的，不管这个一切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人，或者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或者你是什么样的出身的背景的地位的，都不在乎。神要的是一切信他的，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每一个人啊，我们生下来都被罪恶辖制，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这些反叛邪恶的人，神爱我们，把他唯一的爱子为我们牺牲，为了让我们不至灭亡。你看，这就是神的心。神是那么爱我们，到启示录最后，圣经还讲，口渴的人来，心腹说来，看见的人都说来，神还是呼召人不要灭亡，赶快来得到永远的生命。好，那接下来约翰他讲，那神儿子降世的目的呢，他是刚讲过救我们，但因为神他的儿子降世，就耶稣，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原来这里很清楚的解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啊，是不是定罪我们，是救我们，他就是使人得救的媒介，借着他就是我们在第一章讲的，他跟那个拿单也讲的，你要看见天开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实实在告诉你们，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慎重的宣布说，我就是把天地中间的桥梁带给你们的，我就是这个媒介，你们从我身上借着我，没有人不借着我，可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就是得救的桥梁，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为你做的，你就得救了。他不是来定罪你，可是呢，世人因着自己的罪啊，不接受他。在一章一开始就讲，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主耶稣把这个光给人，来给人，但是为什么人不接受他呢？因为人本性是邪恶的，有了罪的本性，他不想离开罪，不道德的行为。所以神不是要定人的罪，人自己不要神，他的反应就定了他的罪。所以人很多不信神，几乎人不信神，不是说他们头脑不能接受，而是说他们不愿意接受光，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恶，他们这样的人自己定了自己的罪，自己得到神的审判。可是约翰说，行真理的必来见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道。但一个真正愿意能够有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来仰望神的人，来依靠神的人，会被耶稣吸引，爱慕他，讲这件事。好，接下来呢，除了使徒约翰前面的解释，讲到神爱世人，他信的性质，那约翰这里又有一些的见证啊，在这里第三章22节到30到34节是讲到约翰他的这本福音书里面最后为基督做的见证。那因为耶稣的工作开始了，约翰的工作慢慢的暗淡了。约翰施洗约翰的工作代表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旧时代这里，所以这里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月节以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到了犹太地的乡村，因为在耶路撒冷不受欢迎，他就到了乡村对群众讲道，一共有8个月的时间，有很多人相信，而且受了耶稣门徒的洗礼。 对耶稣的施工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讲到耶稣带着门徒在犹太的乡村地，在那里传道传道。那在那里耶稣的门徒也为人施洗，为人施洗。那约翰呢，约翰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他到了靠近撒冷的暗嫩，那里为人施洗。约翰就离开了这个原来施洗的地方，到了撒冷的暗嫩，这个是在撒玛利亚的地区。所以约翰到了撒玛利亚，大概在四剑东边的山里，根据考古学家发现的地方，约翰在那边为人施洗，耶稣在这个犹太地为人施洗。可是约翰的门徒啊，他们来看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那里去了。约翰有很多门徒，我们知道其中在第一章就讲到约翰的门徒安德烈和使徒约翰就来跟从了耶稣，所以耶稣约翰还有很多的门徒。可是这些约翰的门徒也对约翰忠心啊，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施洗人数超过约翰，所以这些约翰门徒就为老师愤愤不平，向老师投诉，就是说你看人家都跑到那边去了。可是约翰是怎么回答了？他就讲出啊四点，他指出耶稣的四点。第一，约翰说，如果不是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经说我不是基督，不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可以自己做见证。约翰就直接说，他说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从耶稣来的没有任何人，我是从地上学习的，地上领受的，所以耶稣才是多有神给他。第二，他说我做过见证，一开始约翰就宣告，约翰说他不过是旷野的声音，只是先锋，连解鞋带都不配跟这位主，所以他说他不过是差奉差遣，所以他跟他的门徒讲，你们不必为我来愤愤不平，我的使命就是做耶稣的见证，而且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更好的他讲，他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说我是谁呢？我是新郎的朋友，就等于现在是伴郎的意思。伴郎的角色，伴郎的角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伴郎的角色就是说帮助这个新郎啊能够顺利的婚礼的进行。所以约翰说我看见新郎就是基督和新妇以色列中间的婚礼，而且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就很快乐。对约翰是充满喜乐的，他对他的工作他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特权，能够为耶稣开路，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特权，非常喜乐的。他跟他的门徒讲，最后这句话更是经典，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不但没有嫉妒，反而谦卑的说他真的愿意主耶稣兴旺，他更卑微。这就是一个爱神不是神仆人的一个心态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一段经文看出啊，约翰他是可爱的，谦卑的，而且他一直啊贬低自己。为什么？因为自己算不了什么。他也引用圣经说：“看那神的羔羊，不是他的想法来教导弥赛亚。”一旦看见了耶稣，他毫无惧怕的宣告他的名。预备他们的心迎接弥赛亚王，公开宣称这位就是弥赛亚，是神差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怪不得耶稣说妇人生下的没有比他更大。他不但是主耶稣的见证人，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任何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地上侍奉神，都是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是做耶稣的见证，而且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每一天让他在我们里面成长，舍弃我们自己。我们尤其服侍神的人，永远不会让人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不过是一个声音，我们不过是能够为他解鞋带不配，都是他的恩典。这是约翰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好，最后呢还有一小段，就是作者使徒约翰最后再做一个结论，第三章的结论。他说从上面来的上是在万有之上，他再一次强调基督耶稣，这位耶稣是从上头来的，那是至高无上的。那既然从上面来的，他的话语就超过任何人的话语，他是卓越的，是万有之上。而且呢，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主耶稣所讲的一切都是他在天上所看见的，天上所了解的，都是来教导我们的。所以他的见证是清楚可靠的，并且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注意啊，约翰福音有39次讲到耶稣是从神派来的，39次，耶稣他的神性，他的根源，而且神给他圣灵。在整本约翰福音，从这个重生所借的圣灵，而且当我们接受了圣耶稣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我们会下几次讲。而且圣灵在这个江做我们的保惠师，一路的引导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跟神联合，都是圣灵的。那圣灵在耶稣的身上没有限量，耶稣也把圣灵赐给所有他的儿女。最后他讲到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不得了的话，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这句话怎么讲？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上。父亲怎么样爱儿子？今天呢，这也是整个经文的高潮，他们的关系那么密切。今天父神爱儿子，他也愿意所有能够借着他儿子的得到救恩的人一同来爱儿子，一同参加他儿子的婚宴。你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所有这些信他儿子得永生的人有一天在他爱子的婚宴里面一同参加。你知道我们不但是参加，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乃是他的新娘。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新娘。父爱子，把万有交给他，也把我们这些爱他的得永生的这些新娘也交到他手里。所以你看是那么的重要。那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约翰把这个永恒的选择放在人面前，只有两条路，人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信子，一个不信。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实在是悲剧，不是得不到永生，得不到永生的人，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他是有永远的刑罚，悲剧的结果。这就是第三章教导我们。所以整个这个今天晚上教导的我们是什么呢？教导我们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怎么样上耶路撒冷去，借着他对看到这个对神的殿心里焦急，怎么样用牛羊把牛羊赶出去，见证他是审判的主，而且在将来末世还是要审判，也见证他对人对神的关系和关心。另外呢，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逾越节行了很多神迹，然后跟尼哥底母谈了重生之道。那我们讨论问题，我也把你们答案写出来，主要讲出一个重生之道的四个要点。新的生命从神来，原来神要求的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不是你去行任何的律法礼仪，而是新生命。新生命从神上面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是神耶稣亲自给你的启示，因为他是从神派来的，凡信的人可以得重生。而且耶稣用了什么图画来解释，这些图画真是很丰富，讲到什么叫重生再生的图画，风的响声代表什么，摩西在旷野举起的铜蛇，这是图画是什么，都是让我们可以思想。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想到今天讲到施洗约翰他的事工如何成为我们今天见证的榜样。施洗约翰他从来 用圣经，而且他无畏的宣告他的名，是那么的谦卑。我相信今天晚上的那个教导对我们实在是很重要。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还有点时间啊，再请各位很欢迎你们的分享，或者是还有问题，我们先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实在是太宝贵，我们只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接触，但是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借着的话语清清楚楚的爱你更深，看见你就是那位从上面差来的，你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地上就是把生命赐给人，让信你的人接受你的人能够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亲身的降世那么爱我们，历尽了一切，甚至于把你的生命都为我们牺牲，为了就是让我们得到你的永生。你也爱我们，而且你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新娘，永远跟你在一起，在天上。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想祷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永生，而且你的永生神的大能天天在里面，让我们有神的生命改变我们，活出结果，得到喜乐，也帮助我们如果还没有得到永生的人，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机会，只要他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我举起头来仰望你，你为我们受死，你把救恩给我，我向你承认你是我的救主，承认你来救我赦免我，你就立刻把永生圣灵赐到他身上，而且永不离开。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美好的时间，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活在这个永生里面，也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生命更充足更宝贵，也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时间不多，大概只有我想我们还可以有十分钟时间吧，欢迎，非常欢迎你们的今天的分享和提问，我们都在学习啊，不要怕问错了，其实我们都在学习。
老师，我问一下。
哎，师母，李师母，新年好，高兴。
谢谢你了，再一次谢谢詹姆斯，你的教导非常非常精彩。哎呀，我最大的就刚才听完了之后，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很难过，就是看到那个约翰把永恒的选择放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这个真是，我今天有好多好朋友啊，好多我家人啊，他们真是不相信，不信耶稣基督，就是要灭亡啊，有永远的惩罚啊，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啊，真是好痛苦的，真是自己的家人，但是他不肯相信这一句话。他就觉得你是哎呀啥的，真是不会怎样的，神如果神爱我们，怎么会将来就让我们这样受苦呢？虽然我不信他，但是都是他做的嘛，这样子他们都是有这一出的理论。所以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真的怎么跟家人好朋友来传这个福音，所以好感动啊，约翰好清楚的跟我们讲这个选择，好清楚的是真的，但是好多人都不相信的，所以真的这个是我们的真的非常难过。谢谢今天再提出来给我们。
是的，我们一方面因着我们有永生而感恩，一方面真的像师母讲的，其实我们每次讲到这些经文，我们心里都很难过，真的是很难过。我们真的盼望这些我们所爱的朋友亲人常常为他们祷告，常常关心他们，盼望他们也来尝这个永生活泉，这么甜美，这么当你尝过以后，你就知道真的是你的人生就像那个酒，水变成酒，太美了。谢谢
谢谢。还有呢，西子约翰呢，我真是常常，今天我们好多好多真是做不到他的谦卑， 就是常常都觉得自己最棒的一个人哈，传福音啊，怎么怎么讲啊，都不会生气高举耶稣基督的，有时候都是把荣耀都夺走了，不好像施洗约翰这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真的好少有，真的这个要我们常常要学习的功课，真是谦卑在神的面前，要知道自己真是不配的，给拣选是一个福气。
他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是约翰。
对对，
我们真的是真的像讲的，连捡咸菜都不配。
非常好的约翰福音讲，谢谢。
欢迎分享，欢迎，还有几分钟，那么宝贵。我看高美要讲话了吗？没有，
没有老师。
他在马来西亚，没有事。丁香在日本，你可以分享几句吗？有听见吗？丁香，看丁香。
哎，张牧师你好。
嗯，
是我在日本。嗯，今天有机会，那个来了这个张牧师这个讲课哈。我有一个问题，但是呢不是今天的讲的，是前两天讲的，我现在对不起，我这个在这边这个手机和那个什么电脑现在只有一个分那个，你等一下这样了，我好，对不起，时间耽误大家时间了。有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第八节是前上次的吧，我可以问这个过去的课程的问题吗？
赶快问吧，丁香。
啊，对呀，就是三章第八节，就是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这今天讲的嘛。
啊，这今天啊。
他的意思，
对不起，我刚才可能溜号了一下，所以没注意这个啊。对呀。我就觉得他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就觉得这句话好像理解起来比较难，那到底这个圣灵生的就像风一样的不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么是怎么更好的理解一下圣灵的，对，这是我的
很好的问题啊。耶稣是用一个比喻，因为你尼哥底母对他讲说从上面生的就是圣灵生，那问题是没有人能够看见圣灵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今天我们你看我也看不见圣灵嘛。但是耶稣只是用一个比喻，刚刚好圣灵和风在希腊文也是一个字啊，那是另外的风，你看不见风，但是你看见风的响声和动静，你知道有风。那圣灵你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但是因着你接受了圣灵，圣灵在你生命上的工作，你就知道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比方说我们接受了圣灵，接受了重生，圣灵就会改变我们，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逐渐更新被洗净，越来越按着神的心意而活，这就是圣灵的改变。他是讲的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一个比喻，耶稣用的比喻都非常清楚，用一个物质上人可以了解的来讲这个属灵的事情，清清楚楚又很有深意含义的。风怎么吹你看不见，风你看不见，那你看见它吹就知道有风。圣灵你看不见，但圣灵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或在人身上的工作，你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重生的我们才有圣灵的工作。
谢谢张牧师，理解了。就感觉是好像是风，我们虽然看不见从哪儿来去哪儿去，但是看上这个树枝的摇动啊，我们知道有风。那么一个人信主或者是被圣灵所充满神所拣选，从他这个信主到他以后的这些生活上这个生命上的改变，我们就可以知道，或者是本人就可以知道，哎呀，我过去我是这个态度，可是现在我信了主以后是这个态度，这是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这样，哎，生命一步一步的成长，哎，谢谢，
谢谢，谢谢张牧师。
好，那个还有，Bobby，你可以 分享很棒的，有好比没听见。好，还有哪一位 Dan 可以分享 Dan 都没声音了。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吧。
好，请问是哪一位？报一下你名字，我不知道你 C3033 是谁，你是哪一位？
三章三十六节那里，神的震怒怎么理解呢？
神的震怒就是，你看，刚刚已经讲过，他主耶稣来不是审判人，已经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第三章十七节。可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拒绝神，就自己审判了自己，那就得不到永生嘛。那得不到永生的人，相对就是得到的是永死，那永死就是永远的灭亡。那你可以，当然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永远灭亡的人是在地狱里面，那地狱那是何等的可怕，对不对？那而且那里是得不到神爱的，都是那神的震怒，其实你不光是将来的审判，那是永恒的审判，那是很可怕的。那今天你在地上，你没有神的平安，没有神的同在，你每天经历的也都不是有神的祝福。所以一个没有永生的人，没有神儿子的人，实在是损失太大了，也是太可悲了。
好，谢谢了。
谢谢。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先请庄牧师帮我们把这个录音可以停掉，停掉以后，如果各位